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历代愿望七到九章的内容，又到了我们对以上内容做总结的时候了。在我们说明这几章的内容的时候，我们要始终把握住一到三章已经向我们抛出来的主线，也就是救主的使命。我们已经说了，历代愿望之后的每一章都是贯穿在这条主线上的，就好像穿珠子一样，所有的珍珠都要各归其位的排列好，被一一的穿起来。以上已经学习过的四到六章已经穿在了这条主线上了，接下来就是七到九章的这颗珠子了。同样按照这几章的主要内容，我们给这颗珠子就是七到九章的主题命一个名字，那应该就是救主的预备。下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救主是如何来为他的使命做预备的。历代愿望第七章围绕着耶稣的童年时期这个主题，主要讲述了12岁之前的耶稣是如何受教育和受训练的，也就是他是如何循着儿童时期的规律，在灵、智、体三方面渐渐的均衡发展的。这个阶段对于孩童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，救主在这一阶段的预备和发展正是为了他的使命做铺垫的。孩子在12岁之前的教育很重要，可以奠定他一生的基础。说得更准确一点，甚至孩子没有出生之前，父母的影响，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就很大。如果父母是一个义人，又遵照主的旨意生活，孩子在母腹里面就很容易受到圣灵的眷顾，这对于他后来奠定人生基础的12岁之前的阶段就会具有促进作用。而1到12岁的教育又对于他的一生奠定了基础，因为一个人一生的状况，先天的影响占一定的比例，后天的影响也占一定的比例，而且先天所带来的属性特征是培养后天品格及各方面属性的根本。我们观察周围的人，经常会发现一个人先天所受的遗传因素会一直伴随他的一生之久，这样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。所以先天的遗传因素是根本的属性，我们称之为本性，后天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根本发展出来的。所以父母带给孩子的是所有基础的基础。当然在孩子出生之后的12年中，父母始终在影响着孩子。由于耶稣的父母是义人，又愿意遵照主的旨意生活，所以耶稣从母腹里面 就被至高者的灵所眷顾。这是我们看待耶稣预备期当有的根本出发点。这对我们生养儿女是不可忽略的认识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，路加福音一章的三十五节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这里说圣灵要临到玛利亚，这是义人才会有的经验，这也是上帝对玛利亚的预备。这里也说上帝的能力要来遮盖玛利亚，也就是玛利亚在圣灵的支配中生活着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一章的三十八节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中过顺从生活的玛利亚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一章的十九节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这就是义人约瑟的品行特征。这样的父母的状态才能生出称为上帝儿子的人，这也就是通过耶稣的孕育经历，圣经所给予的最清楚的信息。在历代愿望第五十六章有这样的话语，现在他仍欢迎母亲们领着儿女到他面前来，让他为他们祝福，即使是母亲怀里的婴儿，也能因时常祈祷的母亲的信心而住在全能者的恩佑之下。使徒约翰从出生时就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若在生活中常与上帝相交，也可指望圣灵很早就塑造我们的孩子。这里说圣灵很早就塑造孩子，在英文中是指圣灵在孩子最早的时候就可以塑造我们的孩子，那也就是父母与上帝合作的孕育的阶段。因为撒旦时常在孩子在母腹里的时候时刻来搅扰母亲，以此来掌控孩子，影响母亲就会影响孩子。在论饮食第十二章有这样的话语，一个适合教育儿女的母亲必须在生育以前养成克己自治的习惯，因为她会将自己的素质包括品格的优点或弱点遗传给儿女。人类的仇敌比许多父母更清楚这一点，他要对母亲进行试探，他知道母亲如果不抵制他，他就能借着他影响他的孩子。母亲唯一的希望在于上帝，他可以投奔他以获取能力与恩典，他不会突然寻求，上帝会使他将优良的品质遗传给儿女，帮助他们获得今生的成功和永恒的生命。这里说人类的仇敌撒旦要竭力通过母亲来影响孩子，所以 善恶的征战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就开始了。母亲的状态决定了孩子不是受圣灵影响，就是受撒旦影响。还有一段话说到，如果他要实现上帝在赐他孩子的事上对他的旨意，有的事情他需要放弃，有的事情他必须抵制。如果孩子出生以前他自我放纵、自私、不耐烦、苛求，这些特征就会在孩子的性情上反映出来的。许多孩子就这样一生下来便承受了几乎无法克服的犯罪倾向。所以母亲的选择对孩子多么的重要。我们看到当上帝的旨意临到玛利亚的时候，她是如何选择顺服上帝，如何选择上帝的旨意的。这应该是今日的母亲所要效学的。由此看来，耶稣想要为他在世上的使命做好准备，那么在母腹里面的时期就开始了。除此之外，12岁之前在家里所受的家庭教育，又是他预备期不可少的一个关键阶段。俗话说，三岁看小，七岁看老，孩子一到三岁是一个阶段，这是受感期，这是与母亲直接接触的阶段。母亲的感化力应该像阳光一样，要时刻照耀着孩子，就像面教一样，潜移默化地浇灌给孩子的应该是上帝之爱的这个阶段，那应该是一种不自私的舍己之爱，要爱人如己，要顾念别人的事，这都是母亲在潜移默化中浇灌给孩子的。母亲应该就像是一盆养料，要将自己属灵的养分不断地浇灌给孩子，这就能为孩子以后阶段的成长做好铺垫，孩子就会积极向上的发展成长，他的人生就很容易培养爱心、信心、活泼开朗、具有创造力、充满希望，时刻会有好的期待和看见，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无论何种环境都会心存感恩，不会感到孤独，不会心存嫉妒，不会不平不满，能够胜过生活中的试炼。假如母亲充满的是一种具有独自的养料，那所充满的就是自私、吝啬、恶毒的因素，孩子就很难在属灵上发展，孩子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，很难坚持到底，很容易放弃，因为没有应对艰难和挫折的能力，看问题总是消极的眼光，没有信心和希望，没有创造力，很容易不平不满。所以母亲在这个阶段的影响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在历代愿望第七章有这样的话语，耶稣的母亲很关心他才智的成长，也非常注意他品格上的完美，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尽力鼓励 他那伶俐而敏于领教的心。他从圣灵得到智慧，同天上的能力合作，帮助这单称上帝为父的孩子发育成熟。他的母亲是他头一位世上的教师，从他口里，耶稣学到了有关天上的事，这是他在母亲膝前所学的，等等。这里向我们说明了耶稣从小与母亲的关系，这是潜移默化的关系。孩子从小不能离开母亲，母亲必须与圣灵配合，求得圣灵的帮助，得到教育孩子的智慧，同时也受圣灵的支配，影响自己的内心，进一步影响孩子。这样就有孩子以后的各阶段发展灵性的培养打下了基础。然后三到六岁是孩子与母亲的分离期，孩子要学习独立的开始和发展体力智力的重要阶段。这一阶段的孩子要跟随着母亲学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方面的事，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和土地，在其中思考玩耍，从小培养孩子对上帝作为的兴趣和爱好，让他的体格得到健全的发展，也为以后喜欢自然的事物打下基础。接下来7到12岁是他的智力要得到进一步使用和发展的阶段，这个阶段是处刑期。这个阶段所受的教育应该是圣经的教育，以认识上帝为教育的核心，借着自然界的认识，借着实际生活的操练，在土地上的劳作，在家务上的训练，父母时刻引导他明白对待人不自私的爱心，让他如何面对逆境的环境，这些都使他在灵智体各方面都能得到均衡的发展。这样在这一阶段所培养的爱好就为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在历代愿望第7章讲到，当耶稣力图明白事物之所以然的时候，上帝的话和他的作为的意义就向他显明了。有天使做他的侍从，使他享有圣灵的思想和属灵的交通。从启蒙知识起，耶稣就在属灵的美德与真理的知识上不断长进。这里说耶稣在实际的生活中接触各种事物和环境的时候，运用自己所学习的思考揣摩，就使心思更加纯熟清透，思维更加敏锐，悟性也在发展，圣灵就能进一步启发他，属灵的品格就能培养起来了。正因为这样的预备，在每一个阶段都严格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了，上帝就是耶稣为他一生的使命奠定了基础，指明了方向，得到了初步的预备。所以到了他12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才能从逾越节的献祭仪式中感悟到自己的使命。所以历代愿望第8章 以逾越节为主题，讲述了耶稣在12岁看清了自己使命的奥秘，就进一步确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，立定了自己一生的宗旨，就是以父的事为念。12岁是确定期，是立定志向期。但是这样的结果出现，绝不是在那个时刻一蹴而就的。这样的认识都与这12年来所有的预备是分不开的。假如耶稣从小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得到引导，没有受到上帝所指定的教育的内容，没有从中认识上帝的有关知识，没有认识和培养上帝的品格，耶稣也不会以上帝的旨意的眼光来观察事物，也不会从逾越节的仪式中认清自己的使命。就像那些祭司们一样，虽然天天在接触杀羊献祭的事，也看不清救主，所以他们被救主越过了，他们与救主的使命无分。历代愿望第8章正是在说明，有的人为什么没有越过主的救恩，有的人为什么越过了主的救恩，或者说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认识救主的使命，有的人却不能认识呢？再进一步说，为什么救主可以在世上看清自己的使命，但是我们却看不清楚呢？实际上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在世上，都附带着一种使命，就是认识上帝，在世上完成将上帝的真理亮光传给世人的使命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很不容易认识到呢？为什么我们所教育的孩子很不容易来到主面前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孕育孩子的时候，甚至在之前，以及在孩子出生之后的12年内，都没有很好的按照上帝的方针教育孩子的原因。历代愿望第9章以奋斗的日子为主题，讲述了救主在12岁之后的预备期这个时段。这个时间段是孩子的叛逆期和更广泛的奋斗期。这个时间段，救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于是就要为此而奋斗。虽然周围会面临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矛头似乎都对准自己，但救主所表现的是忍耐，等候上帝的时间表来到，并且以顺服的榜样尽到自己的义务和本分，以上帝的爱去对待各种矛盾和冲突，以安静的心对待自己的特殊使命和身份，不张扬，不炫耀。我们都知道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一般都会有一种叛逆的精神。青春期的身体和心理变化都会激发一种好奇心，对于很多事情都想自己尝试一下，不想听过来人的劝勉和建议，很悖逆，很喜欢做反面的事情，很喜欢出露头角，很容易高挑自己，轻视别人。这就是处在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一种叛逆的表现。 但是假如能够依靠上帝的灵，坚定地胜过这一切本性的软弱倾向，那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牺牲，那就需要面对很多的冲突，但是必须征战得胜。其中最大的征战就是自我征战。其实一切的问题始终围绕着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自我的问题。虽然有犹太假宗教的问题，家庭中母亲兄弟的问题，还有周围环境里的试探的问题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自我的问题，就是要在这所有的问题面前，我们的心态和精神如何，我们是如何对待的，这才是我们的心理战。这就是核心。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，就成熟了，就稳固了，就可以真正为自己的使命做好预备了，就可以派出去应战了。耶稣既然取了我们一样的人性，也就会面临自身这样的软弱，也就需要经历这样的阶段，也就需要征战得胜，经过这个预备期，才能出来为自己的使命去应战。这也正是七到九章救主预备期的主要的内容和意义。所以历代愿望第九章最后说到，从童年、青年到成年时期，基督是单独行事的，在他纯洁与忠实的生活中，他独自踹酒炸，无一人与他同在。他担负了救赎人类的重大责任，他知道人类若不在原则和宗旨上发生决定性的改变，就必全然灭亡。这就是他心头的重负，没有人能体会到这压在他身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。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他去实现他一生的大计，就是他要做世人的光。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愿主赐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